不《金刚经》啊，你要明白啊，多少你就讲多少。而此福德胜前福德呀，你就仅仅呢讲这个四句偈这么少的这个佛法，而这种的福德呀，也比你以这个七宝充满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来做布施啊，那种的功德多。为什么呢？前边那是有漏的功德，你现在所讲的啊，你所讲的这个佛法，这是无漏的功德，这是不坏的功德。你以前所讲的那是有为的功德，那是有漏的功德，那是有相的功德。所以呀、啊、这个无相虽然少而胜于多啊，无漏也虽然少而比这个多的殊胜，所以啊胜前福德。如是须菩提，虽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修罗皆应供养入佛塔庙，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。须菩提，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，要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，要尊重弟子。福次，这是前边呢这个经文还没有说完，所以呀、啊、再继续着来把它说一遍。须菩提，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虽说是经，这个经典啊，随时随地有人呢讲说这个经典，叫虽说是经，乃至四句偈等，乃至于啊没有能把这个全经都演说，因为回到时间的关系，或者呀这个环境的关系，种种因缘而不能啊把这个全经讲完，就单单呢讲四句偈等，就前好像前边呢所说的四句偈，那四句偈一切有为法都像梦幻那样子，那也说又有啊四句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绕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这也是四句。那么无论哪四句啊，你认为对你当前的人呢来给他解说是对应机，这就是啊对机之谈，对机说法啊，当知此处啊，你应该啊知道在你说四句偈这个地方啊，当知此处，你应该要知道你所说四句偈这个地方一切世间的这一切，就是包括这个天人恶修罗地狱恶鬼畜生，这仅仅呢说恶修罗啊和天人，没有说三恶道，因为三恶道啊 他不容易来供养三宝，所以啊，这个世间的人和天上的人，这世间有两种世间。什么是两种世间呢？一种就是有情世间，一种就是气世间。有情世间就是我们所有一切的众生啊，泛有血气的，这才叫有情，没有气血的那是无情啊。什么叫气世间呢？气世间就是啊，房廊屋舍，山河大地，身罗万象，这都叫气世间啊。这个有情世间又叫啊正报，这个气世间呢又叫仪报。正报为什么要有这个世间呢？就因为有这一切的有情，这个世间呢有这一切的有情才能作为一个世间。如果要没有有情的众生呢，世界也就没有了啊。气世间它是个无情的，那么无情的呢为有情所以，所以呀、叫依报。这个正报就是啊，正当来受果报的。俺们人在这个世间都受果报的，这世间天就是天上的人，人就是人间的人。恶修罗，恶修罗，俺们很多人都听过恶修罗这个名词了。我还记得去年这个暑假的时候，这个国普告诉我说他这个家里有一个恶修罗狗啊，跑了，恶修罗狗还要用人来照顾他啊，这是一个恶修罗狗。那狗是恶修罗，人也有恶修罗的，人好打架啊，好战争，这都是恶修罗。天上也有恶修罗，天上恶修罗啊就欢喜和天兵天将去作战打架。恶修罗他的这一种的性格就是好斗争，斗争坚固。那么有没听过经的说恶修罗，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恶修罗是梵语，这个中国话就叫无端症，英文呢叫什么？大家叫 ugly 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了。这个又叫无酒，他没有酒喝，一天到晚的想要喝酒，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卖酒的就不卖给他啊，不卖给他，所以他没有酒瘾。钱是有，但是没有酒喝。人家一看这恶修罗来了，哦，这不卖给他酒，为什么呢？怕他喝醉了就打人。所以啊就不卖给他酒，叫无酒。因为他有天福没有天权啊，在天上有天人的福报没有天人的权利，所以又叫有天福没有天德，没有天人的德行，这是恶修罗。恶修罗怎么做的恶修罗啊？这个恶修罗呀，就是你欢喜报复，譬如人家骂你一句，你也想骂他两句，人家打你一拳，你要想打他两拳啊。总而言之要加重啊，加倍奉还。总而言之呀，你要自己呀占一点便宜，在斗争上呢占一点便宜，这就快去做恶修罗了啊。可是啊，戒因供养啊，你有人说这个四句啊偈啊的时候啊， 这个不单人间的人应该供养，就天上的人呢也应该来供养这个说法的人。怎么叫供养呢？这供养啊，供佛有供佛的这种供养，供养法有供养法宝的供养，供养僧有供养僧宝的供养。供养佛用什么呢？用香花灯啊，点灯，或者呀啊水果，或者呀在佛前呢庄严，佛前呢这才叫供养啊，或者供茶供水，这都是供养佛。供养法呢，怎么供养呢？就要好好的保护这个法，把这个经典啊，看这个经典呢不要马马虎虎的，不要看这个经典呢很随便的啊，什么地方都放。放这个经典你一定要放一个洁净处，你把它放的时候要放的好好的，要放的规规矩矩的啊，不要这样放。怎么样放啊？放的这个一本经呢放到这个台上一半，后边还有一半这么低下去，据这个开佛眼的人呢看呢，你这样放的这一部经不要紧呢，这个韦陀菩萨就要啊在这个地方用他这个手来兜着这个经的啊，他不动弹的韦陀菩萨。你要放到那个不干净的地方，这是不恭敬经典，这也不是供养。你放这个佛经一定要比世间那个书记啊，世间那个书记放到下边，佛的经典放在上边啊，放比较啊放到高的地方啊，放到了那个清洁的地方。爱惜这个经典犹如我们的生命一样，就像爱惜我们的生命一样啊，不要啊拿这个经典随便就把它撕下去一张，随便就把它用火烧了的啊，不可以的。你要烧这个经典会怎么样子呢？啊，会怎么样子呢？来生愚痴，来生没有智慧。你烧经典呢不要紧，你现在烧了不觉得怎么样，来生呢最笨最笨啊，人家叫你一遍也不记得，叫两遍也不记得，就像那个恶脑娄陀似的啊。可是恶脑娄陀呀，他虽然在以前拥在经路啊，可是他以后啊还种了很多善根，所以遇到释迦牟尼佛啊正果成佛了，成恶罗汉了。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可以见到佛，如果做这些个毁坏经典的事情啊，于是将来啊那后果就不可设想的。所以啊这供养法，供养僧呢，这供养僧人在西安罗面店呢这是供养吃的东西，那个出家人呢这是托钵乞食，到外边去化斋饭啊。每一家庭啊都应该啊预备出来一碗饭呢，一碗菜给这个僧人呢来乞食时啊布施的啊。布施啊在出家人啊，在佛国的地方是饮食，可是这有四式供养，四种是什么呢？第一饮食，第二衣服，出家人要穿衣服，要啊这个在家人来供养，卧具啊， 莴苣就是司令司礼平辈，汤药，汤药呢就是一种药品，这种药品呢供养给出家人防备啊，他有的时候有病啊，随时就可以啊吃一点这个药就没有病了，这叫四世供养。那么可是这供养啊，你要在家人来供养，出家人呢是受供养的，受供养呢在吃饭的时候，所以就有三面五官，出家人受供养的时候应该有三面五官。什么叫三面呢？这个一果荣前天呢他向我请问这个三面五官的道理，我已经给他寥寥的讲一讲，现在呀再给大家讲一讲。三面，这个无论出家人在家人呢吃东西的时候应该呀做有这三种的念。第一是我要这个没开始吃饭以前呢要饮喝汤的，喝汤啊要喝三条羹，这三条羹，第一条羹这要说愿断一切恶，这个发愿呢把一切的恶事都断了，它什么恶念也不起啊，不单作取就连那个恶念也要断了它，这是第一个愿。第二呢是愿修一切善，愿意发愿呢做一切的好事啊，不是就发这个愿就算完了，要真去做去，我真要断一切恶，我真要修一切善。第三愿度一切众生结成佛道，我呀把一切众生啊都度他都成佛，这第三愿啊。喝一口喝一条羹这个汤的时候发一个愿，喝两条羹发两个愿，喝三条羹的时候发三个愿，这第三愿。赶在吃东西的时候啊，不是一边吃啊一边啊看我你吃这个什么菜啊，我看看看我这碗里有没有你吃的东西啊，啊各处去那人家观世音，你去观饮食，观世音菩萨，你是观饮食菩萨，啊，看看看看所有人的这个饮食，啊，你是观饮食菩萨，这观饮食菩萨不是说啊，你没有，我把我有的给你一点，他看我自己有没有你吃的东西，是不是你吃的比我吃的好一点呢？嗯，对。不是要这个净生的一种贪心啊，要怎么样子呢？有五种的观想，这五种的观想，第一的是济公多少量彼来处，那你要啊算计算计。算计算计什么呢？这个要用多少功夫啊？那个能人种田呢，种种子种到地下，种到地下生出来，要用种种的人工来呀、啊、栽培灌溉，它才成熟啊，才能把这个米收回来呀、啊，再用机器把它碾成米。你说费多少功，量比来处，你呀、啊、量一量啊，他的那个来的时候啊很不容易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纯己德行全缺应供，纯就是思量 信思忖一下啊，这个思忖想一想，我自己的德行是全呢、啊、是缺、啊、我有没有修行啊，有没有道德，如果我没有修行受人家供养，应该生惭愧心啊，赶快要修行，要用功修道了生脱死，这要生惭愧心。要是全呢，说啊，我是个大德高僧啊，我也最有道德，这个世界上啊，大家就我是第一个有道德的高僧了，不要紧吧，也不是，我应该呀更加努力，我受这供养之后我更加努力，还要啊向前呢精进啊，我正初果我就求正二果，正二果我就求正三果，正三果我就要求正四果，那么总要往上去增进啊，这是啊全缺迎供，我迎这供。第三，要防心离过，贪等为宗，要防备这个心呢离开这个过错啊，我要吃的不要太饱了啊，吃的要啊只可以够了就可以了，不要再贪多啊，病从口入啊，你要一贪多怎么样啊，这个东西啊再好吃，吃多了就给泻肚了，把肚就吃胃口吃坏了，他自己就又泻肚了，这是啊为什么泻肚呢，就因为有贪心，吃的太多了，那个肚里头啊没有地方存了，所以呀 啊就要办这个香港那个洗殖区，就要洗殖了，要搬家了，所以就这个恶度懂不懂、哎、那么就贪等为宗，要啊不要贪多啊，第四要啊观想正是良药为疗辛苦，这个吃的东西啊这是就是一种良药，我吃它就令这个身体啊不会枯槁不会干。第五，为成道业应受此事，我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呢，就因为我要吃要这个修成道业，将来成佛，所以啊受这供养，这是啊那么还有出家人有供养的时候啊也不要生一种啊骄傲的心，没有人供养也不要生一种贪心，就是啊我前几天讲过，就是饿死啊也应该呀、啊、修行，我修行啊为修行而饿死，这是最大的一种光荣最有价值的一种牺牲，所以呀、啊、不要怕饿死啊，入佛塔庙啊，那么在这有人说四句偈这个地方啊都像这个地方啊都应该供养的，入佛塔庙就好像有佛有塔有庙怎么样供养，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，何况啊更有人他能完全受持这个金刚经，又能读又能诵，什么叫读呢，对本阅读，对着这个本子念经啊，这叫读，不要这个本子啊，这叫诵啊，没不要照着这个本子来念经，这叫诵经。徐菩提啊，当知是人，你应该知道这个人哪一个人，就是啊说四句偈啊为他人说法，这个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，他呀所成就的最高尚最第一呀、啊、也最少有的这种法啊，要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假设这个金刚经啊所在之处即为有佛呀，这个地方啊就是佛的法身舍利的存在的地方，这一部经就是佛的法身，也就是佛的舍利，要尊重弟子，所以啊 是一切的人呢、啊、见到这一部经呢、啊、都要好像啊弟子恭敬师父那么样恭敬啊，你们这个做弟子的都要恭敬师父啊，也恭敬师父，也要恭敬这个经，这个经也恭敬，这个经也就像恭敬师父这样恭敬，恭敬师父也就像恭敬这个经这样啊，经就是师父，师父就是经啊，你不要把经啊和师父分开。为什么？你所明白这个法是从师父这来的，师父那个的法也就是在这个经上来的，这是一三二一，一二三，你不要啊打错了算盘，说啊、哦、这一部经就是我的师父了，我不要那个师父了，那你不要这个那个师父，这个师父也没有的。
尔时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我等云何奉持？佛告须菩提：是经名为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，以是名字汝当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既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所说法否？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微尘，是为多法。须菩提言：甚多。世尊，须菩提，诸微尘，如来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尔时须菩提白佛言：在前面这一段文，凡是经典所在之处，既为有佛让尊重弟子，当到这个时候，须菩提又向啊释迦牟尼佛说了，说世尊，说须菩提说了，这一部金刚经他的功德是这样的多，乃至于啊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为他人演说，就解说，或者自己呀、啊、受持读诵，这功德呀、啊，别以这个无量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比那个功德还大。既然有这么多的功德，那么这个经应该叫什么名字呢？所以他说：白佛言，世尊，当何名此经呢？这一部经应该叫什么名字呢？我等云何奉持？他说，我们这一些个恶罗汉声闻缘觉和这个未来的一切众生，应该怎么样来顶戴奉持这一部经呢？咱们怎么样来修呢？佛告须菩提，这个空生啊，他都要请问这个经的名字，所以啊佛就告诉须菩提，是经名为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，
以是名字汝当奉之。佛告诉空生说，这一部经啊，他的名字，你问他的名字吗？他的名字就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。说金刚，什么叫金刚呢？这个金刚具足坚明利三个意思，在前边呢讲题目的时候已经讲过，不过还有新来听经的人没有听过，听这个金刚这个名字就不明白，所以现在再把它讲一讲。本来我想啊，再找一个人替我代讲一讲，我又怕找不出来，所以还是自己讲一讲。坚名利这三个意思，什么叫坚呢？坚就是坚固，坚固不为一切所坏，什么也不能破坏它，这叫坚固，而能坏一切，它能啊把一切都破坏了。说这个金刚有什么用呢？能破坏一切，把我一切都给我破坏了，那我一切都没有了。你所以不成佛，就因为你有一切，你要没有一切就可以成佛了。你的一切就是你的执着，就是你的放不下，这你的一切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是从有相那儿来的。有相就是有形有相的，有形有相的都会变灭的，那么无形无相它是不会变灭的，因为它无相，所以你不能把这个无相给坏了。无相也就是无念，这无念就是万法的本体，这一切法的本体就是无念。你要能到无念这种程度上，那就返本还原了。所以这个金刚它这个坚固，就是能破你这个有念而不能破这个无念，这个无念也就是这个坚固。坚固能破一切有相有为有漏的法，能破坏天魔外道这种的神通。天魔外道为什么能破他们的神通呢？就因为他们有相，他没有到那无念的这个境界上，要到了无念的境界上，他也就不是天魔外道了。就因为啊，他都是有所念，有形有相，做这个有漏的法，种有漏的因。这种有漏法和有漏的因，用这个金刚就可以给它破坏了。这坚明，明啊就是光明，光明这个光明有什么用处呢？光明能破一切的黑暗， 有光明就没有黑暗，你要有黑暗就没有光明，你要光明充满了，黑暗就消灭了。所以这个金刚具足那光明啊，光明之体，所以呀、啊，把这一切黑暗都给摧毁了。啊，力，这个力呀、啊，就是风力，风力就像那个刀似的，这个刀啊。要是力就斩什么就断了，一斩就斩断了。要不锋利，斩一下也不断，斩一下也不断，这叫啊钝，而不叫利了。这个利啊，就是这个刀非常锋利。那个金刚呢，这个用。就和这个刀锋利一样，能摧邪显正，把这一切天魔外道啊这种的邪知邪见都给斩断了，斩断邪知邪见，斩断咱们人的一切烦恼无名可以长的。所以呀、啊、这金刚的体啊是坚固的，金刚的相呢是光明的，金刚的用是锋利的，所以以这个金刚来做比喻啊、以这个金刚法金刚做比喻，这波罗蜜这个法，所以这一部经就叫法喻为名，以这个法喻做这个金刚做这一部经的名字。波罗有三种，有文字波罗，观照般若，实相般若，三种。这个文字般若，就是所有的一切经典，所有一切的文字，就是啊，文字的智慧。你有这个文字的智慧，要起观照的智慧。观照，观就是观察，照就是照了，照明啊！你先有文字般若，而升起呀、啊。观照的般若，由观照的般若而啊到达这个实相的般若，这种程度上，什么叫实相般若啊？这实相是无相啊，实相者无相，可是无所不相，无相无不相啊。这个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这三种，分而言之是三种般若，合而言之。就是一种般若，这个般若也 就是一个代表的名词，代表名词，它的本体也是当体即空，当体即假，当体即中啊，你不要啊执照它，这是空，你也不要执照这个空，这是假，在这个空假里边你都不所无所着住了，这就是个中道啊。又者这个般若呀，因为有多含的意思，所以没有翻译，还要保留这个般若的名字。波罗蜜，波罗蜜呀，就是到彼岸，到彼岸。什么叫到彼岸呢？这个到彼岸呢，就是你所做的事情啊，做完了，这叫到彼岸。修行由凡夫到佛地，这是到彼岸了。由凡夫乃至于成佛，这是到彼岸了。你做一件事情把它做了了，这也叫到彼岸了。彼岸是对此岸，要没有此岸也就没有彼岸。此岸是什么？此岸是生死。彼岸是什么？彼岸是涅槃。因为咱们从生死的此岸经过这个烦恼的中流，而达到这个涅槃的彼岸，这叫波罗蜜啊。我们乘三藩市是坐船呢到欧克兰，到乌伦去，这也叫到彼岸，就是达到那个目的，这就叫到彼岸，这就是波罗蜜了。以是名字，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一部经的名字，以这个名字汝当奉持。你须菩提啊，空生，你应该啊顶戴奉持这一部金刚经。顶戴就是恭敬的意思，好像啊戴到头顶上啊这么恭敬。所以啊我们研究佛学的人对这个佛经啊一定要爱护恭敬，你要不爱护恭敬这个佛经，这就谈不到顶戴奉持了。你能爱护恭敬这个佛所说的经典，就好像啊恭敬佛一样。为什么前边不讲吗？凡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，这个经典所在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就是佛的法身存在的地方，也就是佛法的存在地方，也就是啊僧伽存在的地方。那么所以啊有这个经典，就佛法僧三宝都具足了，所以你必须要恭敬。所以者何呢？什么原因你要受持这一部经呢？须菩提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须菩提呀、啊、佛啊说这个般若波罗蜜，这是按照一道中道实相的离体，这说有般若波罗蜜，既非般若波罗蜜，要 按照这个真谛理来讲，这就是啊，不是般若波罗蜜，真的是不离语言离文字。既然离语言离文字，那么怎么会又有般若波罗蜜呢？什么都空了，这按真谛理呀，是这个，就是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要按虚谛来讲呢，这是个假名而已。这个假名呢，叫般若波罗蜜。啊，这个般若佛说般若波罗蜜，这是啊，按照中道实相说有般若波罗蜜。既非般若波罗蜜，按照这个依照真谛理呀，根本没有这个名字。啊，不立文字，又怎么会有个般若呢？离语言离文字，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，言语那个道路断了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有什么般若波罗蜜呢？没有，心行处灭，你那个心所想的那个地方都没有了啊，所以这个不立文字，既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，这个不过起个假名而已呀，也叫般若波罗蜜。所以你不要执着，你也不要执着空，也不要执着有啊，也不要有人执，也不要有法执，也不要有空执啊。你要一定说有这个般若波罗蜜，那就是一个指招。所以啊，即非般若波罗蜜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我说这个道理在空生你的意思里边怎么样的呢？啊，你觉得这个道理认为有什么意见呢？你可以提出来讲一讲啊。须菩提，如来有所说法否？你说，我说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道理，你呀，明白没明白？我不知道，我再问问你，如来有所说法否？佛有说法吗？须菩提言，白佛言，须菩提呀。这佛就说了，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你说这佛在这说法呢，他就问须菩提他有没有说法啊？硬逼着这个须菩提叫他说他没有说法。哎，那么这个须菩提一看佛这么样问，明明佛在这说法呢，怎么还问有没有说法呢？这应该怎么答呢？须菩提大要一看他解悟空理了，解悟空理啊，他叫空生，他解空第一，于是乎啊，他啊，他明白这个真正的般若是没有无所说，所以他就说了啊，无所说，如来无所说。那么一般人呢，看这个经文呢，就会不明白，明明佛说法，又问有没有说法。须菩提就说没有所说法，什么道理呢？须菩提和释迦牟尼佛这互相问答呀，这是讲真正的般若。谈到真正的般若，既然不立文字，离开语言， 那么又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一切法空相是无言说的，所以佛说法49年临到圆寂的时候，入涅槃的时候，他说没说一字，一个字也没讲，说呢要有人说佛说法，这就是谤佛。这就是谤佛。那么说佛啊，既然没有说法，为什么又有这么多经典是佛所说的？这个道理对着有为的人说有为法，对着无为人说无为法。金刚经所说的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就是法也应该舍了它，何况不是法呢？佛所以说他没有说法，就怕人呢只着这个法相，有了法旨，有法旨和这个我旨是一样的，那么法旨我旨都没有，人的空旨也要没有。所以现在讲这个般若法门是连这个空也都不要执着。须菩提于意云何？须菩提，在你的意思里怎么样子呢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法，在你意思里所有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小的是临虚尘，临虚尘呢就是和虚空是一样的，你看不见了，这一俺们眼睛能看见这个微尘，再破成其分，这叫临虚尘，就和虚空是一样的，好像在这个虚空里边呢，那个尘根本很多很多的，不过我们眼力啊看不见而已，但是这叫临虚尘，与这个虚空啊做邻居了，这叫临虚尘。那么临虚尘和这个能看见这个微尘是为多法，那么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微尘你说多不多？须菩提言甚多，须菩提说这个微尘甚多，世尊啊，他说很多，跟佛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须菩提啊，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的，说这个微尘呐，所有一切的微尘啊，如来说非微尘，按照也是按照实相来讲说它是微尘，也按照真谛来讲它就非微尘没有了，按照虚谛讲它不过是名微尘而已，是个微尘的名，所以呀、如来说世界，那么那个既微尘而为世界啊，微尘呢就是这个已报的最小的，世界呢这是一个已报的大，最大的，最大的这个已报是从最小的寂聚而成的。你这一个世界怎么有的？由这个众微尘呢，众多的微尘寂聚而成这么一个世界，要把这个微尘分开，这个世界也没有了。所以说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而已啊。这个前面呢所说这些个道理就都不外啊 这个空假中。你知道这一切法空，这是个空地，你知道一切法是假，这是个虚地，你一切法空，这是个真地，一切法是个假的，这是个虚地。你要知道这个非空非假，也不是空也不是假，这和中道中地，这叫中地。你现在所说这个般若呀，说来说去啊，没有说，所以呀、这个须菩提善说般若，那个梵天的天王善听般若啊。须菩提问他说，我说什么来着啊？梵天说是啊，尊者无所说啊。须菩提问，那么你听的什么？我也无所听啊。须菩提说，这是真般若，无说无听是名真般若。所以佛呀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，这都是假名而已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汝来法？夫也，世尊，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汝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须菩提，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生命不死，若复有人于此境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须菩提，说：“须菩提，在你的想象怎么样呢？可以三十二相见汝来法？”夫也，世尊。说你呀，你可以用这个如来的三十二相而见如来的法身吗？啊，你就见到这个三十二相，你以为这就是佛的法身吗？佛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啊，听释迦牟尼佛这样子再问他，他说佛也，说不可以。不可以这个三十二相啊，佛的三十二种相好，就当是如来的法身。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，你不可以三十二相啊，就认为是佛的法身了。何以故呢？什么缘故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佛的法身呢？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如来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，这个如来是须菩提说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三十二相，这是啊一个应身的三十二相，而不是法身的三十二相。应身也就是化身，这个化身的三十二相将来是会 变灭的，不是永远的。佛的法身呢，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。所以呀、释迦牟尼佛，你所说这个三十二相啊，这是个应化身的三十二相，即是非相，这不是真正这个佛的相。不过这也就是按照假名三十二相而已。须菩提啊，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须菩提，是吧？须菩提，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说是啊，假设要有这个世间上的受五戒十善的这种男子，和受五戒行十善。